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大乘马明菩萨。
南无大乘马明菩萨。
南无大乘能述王菩萨。
南无大乘能述王菩萨。
好。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大乘起信论呢，跟这个唯识的一个分别，我们要分别出来，就包括我们这个合掌念，这个念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而这个念啊，跟这个大乘起信论和这个唯识的思想，它的分别心。分别出来都有很大的关系。按照大乘起信论的分别，那跟我们这个很多的经典呢，它非常的相应。什么叫相应呢？你看六祖大师讲念之无念他不能离开念，寻找外面有一个单独的念，无念我们一般人问我做不到无念啦我没办法达到无念啦，我天天打妄想这种观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感觉到自己很无奈，觉得我什么样的才能做到无念呢就搞得很辛苦。那这一辈修行呢，这寻找用功夫想达到自己这个无念状态，结果搞了一辈子也没办法达到无念。有人呢通过一些修行呢，感觉到瞬间有一个无念的感觉就很得意，因为自己终于有一个无念的感觉，然后再也没有了包括是无相也好，无住也好所以呢，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它是这个性相不二法，也就是说这个法界呀和性空是不二的，所谓法界就是念，而性空呢就是中观，就是中观思想和这个法界，也就是华严经界里面讲性相不二一就是一切，也就是他就不知道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个一念恰恰是无念，因为释迦牟尼佛所证的那个无念体是于念释迦牟尼佛，我所有经典念经典他只是阐述无念力法性，所以我们要念经那为什么不念娑婆世界不念人呢？因为忍啊法界呀，我们念他的时候，因为他并没有阐述法界的性空，所以呢我们要念佛，念善知识，念这个菩萨们，他们已经他所有的言辞或者他的那个信息，他来告诉我们这个法界的这个性空的一个信息。但是假设你明白了，那你念法界和念虚空当然也自然有一个信息在告诉你这个虚空这个念和这个虚空的字体它都是性空的，或者说这个你因为我们有两个嘛，一个呢能念的这个念或者所念的虚空，所念的虚空就是名和相，它是性空，而能念的这个念的心它也是性空，所以呢念和念的那个佛它是两个呢都是性空的，而能念和所念呢所依止的是什么，我们讲叫真于因真于依，就是如果没有真于因没有真于依，那就妄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可能没有证与因或证与义能产生念， 像虚空，它自己不会产生念，对吧？而虚空的名和虚空的相，它是一定有真与因，真与一啊。那就说能念的心一定有真与因，真与一，就是说没有真与因，没有真与一啊，那我的身体跟木头没什么区别，因为跟木头没有区别，它就不存在念，虚空也不存在念，哎，虚空就不存在，因为虚空自己不会说自己是虚空。所以呢，这个性相本二，也就是说啊，这个大乘起信论所阐述的里面的意思啊，从头到尾啊，都是阐述这个，包括你将来的修行啊。那么断习气就断你了啊，这个从性上下手，为什么叫大乘起信呢？就是大乘是指啊，它是讲一二三四五，一是讲一大啊，这个二门啊，就是这个一大二门三体四这个性五呢这个行啊，他讲的这五个灯系，而这五个灯呢，它前面三个呢，前面两个呢啊是讲法啊，要说第三个呢是阐述这个法的这个义啊，四个呢是讲性义。啊，第五个呢，我们怎么样的去行啊？就是他这个行的最后一条呢，就讲到我们念佛啊。所以大乘起信论跟念佛这个念呢，如果要是不是大乘起信论，那我们这个念呢，在唯识里面说是妄想，就是我这个妄想的话，如果不断掉是成不了佛的，因为他认为我们这个真语啊是无念啊，就是说他这个一切念头都是不含我们的见闻觉知，都是妄想分别和执着。所以我以前呢曾有一天怀疑我的见闻觉知是不是认见闻觉知是我们的这个复性的这个就是性里面的见啊，就是有人呢啊讲在评论楞严经的时候，他就评到，他说楞严经里讲的那个二舍利王问佛，他说尊生呐，这个怎么证明尊生呐有一个不死的佛性，有个不生不灭的佛性，人死了不是没有了吗？对吧？所以佛陀阐述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见恒河沙是吧？见恒河啊，问他啊，这个妈妈小的时候。身体尊严的时候身体和老了以后的身体啊有什么变化，所以他说变化很大啊，他说常常到恒河边去打仗啊，或者是游玩呢、啊、或者是老了以后啊脱脱疲倦的身体，感觉到已经毫无力气了，觉得皮肤都皱了，所以身体啊都垮了，他说给身体有无量的变化。他就问他，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化的，就是那个剑，现在他那个不变化的那个剑呢啊，这个从老少年的时候那个剑啊，剑是恒河，他恒河水那个剑啊，尊严的剑，那个剑和老了个剑呢，他并没有改变，他并没有老，所以佛陀说那个不老的那个东西，他不生不老不死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见，叫见性。所以那个，但是有人呢，要以唯识观点，他是又后来我就发现了，以前的尊敬的争论呢，争论在哪里呢？他认为那个见呢是浮于外面，就比那房子出来了，见就出来了，没有房子，见就灭了，就是好像说房子出生灭亡和见呢，也就出生灭亡，所以见呢，他认为是生灭的，现在所以认为见是生灭的。所以到这于呢，他认为真语呢应该是不生不灭的，怎么能把那个戒当作是如来之心呢？所以就是说他对楞严经的评判呢说是伪经啊。所以后来我看到很多这个后面的评论呢，就是很多的人呢对这个是因为他说了一些这个思想以后就道成对楞严经产生这个诽谤，或者是说他是伪经，是伪经是对于这个呢不是无边的经他并没有认出来。那说而这个 而为什么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啊，念佛是执着于相，是吧？或者说啊，到极乐世界就允许上大学，因为我们到最后面还是要证到那个无念的体啊。那么说他就很难啊，所以就说有些人呢，就可能会对啊这个念佛法门呢产生一个怀疑心，乃至于呢啊轻视啊，认为念佛啊啊老太婆修的啊，他因为他啊。悟不到这个佛性，证不到这个法身，所以呢就找一个精神寄托，然后或者说净土法门，有的在这里呢说净土法门是外道，或者是太阳神啊，这么一个念头，却不知道大乘起心论对这个阐述啊非常非常清晰的，就告诉我们，因为大乘起心论是这个马明菩萨把这个特别是楞伽经为绝本，也就是说这个大乘起心论的根怎么，就像我们这个能树菩萨造这个大智度论一样，他一定以大般若为他的这个这个基啊，为这个版本。也就是说大乘起心论，你像这个那个我们能树菩萨造的很多论，它应该后面有一个根本的这个本质，也就是说这个大乘起心论它造出来这些是以哪个为根本呢，就是楞伽经。而楞伽经呢就是大乘经里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也是禅宗里面是叫印心经啊，印心的一部经典，就开悟了不开悟了就用楞眼睛印一下就明白了，对吧？因为过去开不开悟啊，对于楞严经啊，这个传真里面呢，到了四祖以后，金刚经五祖就慢慢的转变为金刚经为印心，因为那部经典很多人都看不懂，或者是到最后面啊，人也没有这个耐心看这个楞伽经，就以金刚经为印心。那么说这个，而这个大乘起心论的这个造呢，是乃至于呢，因为马明菩萨。读诵了很多的这个大，就是明白了很多的大乘义啊，而说就是说他摄取了很多的这些大乘经典了啊，这个以楞伽经为根本。那说我们读大乘起心论的时候呢，主要是对他要升起一种信心出来，就是我信心是什么信呢？包括我们他跟我们净土宗啊，包括密法或者是禅宗啦，不管是天台宗啦，这个法门啦，那么说包括华严经啦，那么说这个大乘起心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本质，是吧？所以就是说，不要说我修净土法门是不是就不读别的经典，不修净那些经典了？所以看了大乘起心论以后啊，我会对念佛啊升起这个非常大的信心出来，是吧？因为大乘起心论是马明菩萨摄起的就是大乘经典，就是他摄在他的一个念头里面，所以你看大乘起心论相当于呢把佛陀的很多的大乘经典呢非常能说的说在他这个这个教义里面，所以他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啊。那么说这个，所以在讲的时候我还是把那个唯识啊跟这个大乘起心论中间的玄学观呢可以跟大家稍稍的分析一下，你就知道大乘起心论跟唯识它互相对立从哪个地方来了。也就是平时啊我们跟这个佛性或者我们念佛这个念呢也许我们不是佛学院，大家对这个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这个当然的大乘起心论呢，它主要是一个强调一个循息，就是说我们真与和这个我们的心呢一心是二门嘛，二门的话就是真与这个生死啊互相的循息关系。因为这个互相循息的关系呢产生了这个，如果你要是你这个心跟真与循息的话，那就是解脱。如果你的真与跟生死循息的话，就是六道轮回。那么说就是说这个 就是跟万象学习，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锻炼我们这个念头是跟万象这个学习，还是跟真如和神这个学习呢，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就是说我们学净土法门呢，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么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跟真如学习的，对吧？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到九品里面去了，那一定是跟万象学习的，因为跟万象学习才有九品的概念，因为阿弥陀佛是绝对没有九品的，因为极乐阿弥陀佛怎么会设九品给众生呢，对吧？阿弥陀佛他不是故意，是一定尊生的万象所建立出来的，所以这九品一定尊生的万象，所以呢我们都在九品，一定是因为心对阿弥陀佛他有怀疑心，或者说你在学习万象，但是念的又是阿弥陀佛，但是对阿弥陀佛还存在着一些怀疑心，所以就弄成了一个九品。所以九品呢和这个真正的见阿弥陀佛啊，它是中间就有冲突。冲突就是因为对唯识啊，对这个大乘起心的中间的判定呢你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成佛了。你念一声阿弥陀佛，你这不仅仅修行，不仅仅用功，不仅仅的这个怎么样的去做，你就能够直接成佛了。就是说我们会当产生怀疑，却不知道你念佛的那一念本身就是跟佛是不二的，他没想到，这个才叫真语，知道吧？如果你念阿弥陀佛产生怀疑，就是认为不是或者什么样的，你老是认为我这一念我要精进，我要圆满，我要修佛报，我要做功德，我要怎么样的，就是你对这一念不能生真语界，我生万想界，我这个万想界就落到遍地一层，我这个真语界才能直接见佛。所以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是直接跟真语界，怎么真认识到，怎么认出你自己跟真语界是相应的，怎么会跟万想相应的，你自己可以做这道，你可以看得到，看得到的就是对他有没有怀疑，是吧？所以很多人念佛没了，我要念了一心不乱，我要念了清净，就没有对这一念生清净想，就是没有这一念生这个佛想，生真语想，生功德想，所以你这一念佛老是在怀疑，老是在寻找一个次第啊，或者方便啊，或者种种方法，就是对这一念不相信，知道？所以就是为什么叫一念呢，是吧？所以我把它分析出来以后你就非常清晰的知道，以后会增加你念佛的这个念头，是吧？所以将来将去这个跟经典是互互相应的跟我们净土法门呢念佛是起到一个这个非常强大的加持力啊，或者是信心力，或者是对他更加升起信心，是吧？你要说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他这个分析大乘起心论里面也讲了四法，你看，一个是净法名为真语，二者呢为远因，是为无明，第三个万想，是为业识四种之后万想的境界是为六尘损洗衣，损洗衣的就像世间的衣服湿无与香，二人以香来损洗它，那衣服呢它就有香味，对吧？由于真与净法事无与远，等于说还意思是说这个我们的真与净法呢它是没有远着法，但是呢但以无明来远析它，就有远法，无明远法事无远法事无净业，是故真语呢和寻习者这为真语，就但以真语来寻习者就为净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切法那是怎么样的才是叫做用真语来远习呢，就这样，就是说它有远法嘛，净法嘛，净法就是真语嘛，远法就是无明嘛，那是说这个用无明来寻习我们的这个寻习的话，那我说它就像香来远依的依，就具为香味，这样就是我们心间所有的念头与香来远，就香味，用这个 用不好的来预言的话，就远着无名。所以起信的里面他也讲了这个四种事物呢，来这个学习。他后面他会这个起信的里面他也讲到这个起信的理一段话，如何学习其远法不断，就是所谓依真于法由于无明。由于无明就是你先前这一念，就是说我现在这一念从哪里出来，就是由于无明，就是这一念无明。我这一无明是要依止于什么？依止于真于，就是我们讲真于因真于一，就是说没有真于因，没有真于一，就不存在无明。那说你这个无明现在就看到它怎么远啊？如果你无明源于法的因，就是啊，我寻习真于寻习故，则有弯心。他说这个已有弯心为寻习无明，不了真于法。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个念头是来自于真于的，就是如果没有真于，没有这个真语是不可能产生这个无明的。而这个无明呢，就是说假设以弯心，什么叫弯心呢？就是二元对立。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了解你这个念头是依止于真语，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真语，那你看到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二元对立了。就是说啊，他说不愿这样，就不了解真语，不觉其现其就不觉念起，就是念头二元对立念头起来了，其弯境界。我这个弯境界呢为缘法缘，即为寻习弯心。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念头啊是依真语而起的，而起了一个弯心，它故名叫真语，叫无明。所以无明跟真语是一不是二，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没有无明就没有念头了，我没有念头，但是这个念头在看到外面的世界的二元对立，对吧？因为你不了解它就是真语，不了解真语，就是我看到这个，不晓得这个是个念头，知道吗？就能看到这个念头，这个呢，这个就起心论非常很好分别的，就这样，不了解真语，就不了解你的念头是来自于真语，所以呢，你固执呢，认为这个念头呢，就是啊，就起一个弯境，弯境就是哎，出现一个境界出来了。就是你现在看到我就一个境界，那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念头乃至于真语呢？就是如果乃至于真语，你这个念头就跟真语相应。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是真语法的话，那说就其弯境，就先弯境界。故有你一有弯境就缘法界，就有缘法，缘法之缘叫缘起。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你的生死的缘起就已经出来了，就是你眼睛看到我的时候，你的生死就出来了。因为你不了解，这就是你的真语的这个或者是念呢，这个大念，整个世界就是个念，就是说他说但是你不了解真语跟自于是一体的，或者是见呢，就是你现在看到我们可以说的是见，你可以叫相分，我也可以说呢是闻，也可能说是觉，是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见闻觉知念想观，也就是这个体的话都是一。你要看到这个，那就跟真语相，那就真语是相应，因为你了解真语了。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真语，故其弯境，故其弯，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说不了解是真语体的时候，就出现弯的境界。而这个呢叫做圆，圆做的圆，就是说这个就由弯境界圆法缘故叫做寻习弯心，这也叫寻习。在寻习，你现在正在寻习你的弯心了，你现在已经在寻习弯心了。寻习弯心令其执着造种种业受于一切身心等苦。而此弯境界寻习意则有两种，何则为恶？一则增长寻习弯心令其念作念，就是念念执着造种种业，受于一切身心等苦。或者为 啊，这是一啊，何者为二呢？叫做一切业事根本寻习啊，人受罗阿拉汉必知福及一切菩萨生死苦故。哎呦，这个可以造，可以造，它也可以造两种业，一种业呢是造六道轮回之业，还有一种呢，你经过像这个念出来，那说这个念呢，这个增长念故，这个业师啊，就是业师根本损喜，业师根本损喜啊，能受二老汉必知福，必知福。我们讲修无常，修缘起，还修呢这个菩萨道，但是呢还是有生灭之苦，就是这个苦呢是圣道之苦，就是那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释扬利修无常，还续是在生灭业里面。你在念念啊，在念呢，就是说你在念呢，别人修无常，但是没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根本，就是说我们这是在无常上面达到一些禅定的功夫，修无常、修缘起，跟我们的觉性有些相应，但是呢，我们还是在造苦。包括菩萨修六道万行呢，种种都还是在这个题上，是吧？那说一切菩萨。也就是二种增长分别是事实寻息，能受凡夫业系苦故，无名寻息亦有二种，一者根本寻息就能成就业事义故，二者所起见爱希起，就是说这个为人成就分别是义故，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怎么学习，如果你不了解根本的话可以成就很多东西，就是说虽然你能够去在佛学院学习啊，就是说学习很多的意思啊，那说他都可以成就，就是那是都是妄想范围之内，就是说大家作为佛学院的学习啊了解分别很多事情啦，就是说你是你像他们上佛学院，但是都是在什么，都在念根里面升起的，就是说你这一念没有觉悟的话，都是在要不就在根本习气上面，要不是在分别习气上面，就是说在无明上，有的人在分别上，有的在习气上，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多人学了很多的意识，但是在根本上打转，就是说我们尊子啊，这一念不悟的话，都在这个根本无明里面才转，就是说比例来讲，有人他能够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念回到真语，他这一念回到真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是真与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根本这个，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体的话，你不管怎么修你都在外面，是吧？你都在寻习，都在寻习这个外面的这个相，所以这个讲这个寻习呢，他也讲了很多，就比例来讲，就是说这样的寻习的话，无缘事的话不断升起由是真语本身呢具有觉性能认知能力，就是说你现在在寻习外面的东西，它可能是，但是我们的真语本身它是有觉性，觉性就是它有这个认知，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它就是说它是真语的这个启用，对吧？他说真语启用，但是呢我们这个真语本身呢，它有见闻觉知的那个觉性，性它能够认知，就比那人错了对了它能够认得出来，就是说通过学习啊学习啊可以认知出来，如果这种认知能力不够认识真语的本身时你就处在无明之中，也就是说你现在这种认知自己，你现在看到我看到这个房子这一念之间的真与实，你要认出什么你的真与本体，如果你认不出来，那你一定是处在二元定律的妄想境界之中，是一定有取有舍，大部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二元定律，他认不出来，是吧？认不出来，所以常常在这个无明之中，而因为在无明之中，他就会在这个做无缘的事情 啊，就是说无明啊，远着事物的啊，这个互相远着的这个习气，他能，所以能他能寻习真语，因为这种寻习的作用啊，就有弯心，因为有弯心，他就寻习无明，认知能力不能认出，不能认识真语时，就产生种种念头和幻想，种种假象，就是虽然是假象，也就是虚妄不实的，因为这个假象是妄想升起的咒缘，所以它又能损起四生妄想的心，从而使众生分别执着种种假象，造种种业因，承受各种痛苦的果报。也就是说，依真语而有无明，就是说，而无明寻习真语啊，而有弯心，而弯心就是说，寻习真语而有弯心，就是说，因为有了无明，无明在跟真语相串的时候，但是你没有认出来，而有弯心，而这弯心就有境界，而因为这个境界啊，这个互相寻习。他说这个，但是呢，无明呢，在寻习真语，互相的真语就比例来讲，从昨天、今天、明天，因为无明境界，他说他一直在跟真语相应，知道吧？就是昨天，虽然你就弯心相续，但是每天都在真语。就是昨天我讲的，就是说，不管是到地狱、到天堂，在哪个讲，任何一个境界中，不管怎么扭转，他的无明总要回到真语，因为没有真语就没有无明，没有无明就没有妄心，没有妄心就没有这个境界互相的损习，而互相境界出来了，他这个又是无明，无明又还是在真语那个地方出来，也就是说，不管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他终究会跟真语打交道，只要你跟真语打交道的话，就有果报。因为具有果报的话就有境界，所以我们每个念头如果不认识真语啊，那你的弯心呢又不断的在寻习真语，而真语呢是不停地跟你的，因为无明跟真语是一直是在相撞的，就是说一直是互相碰见的，就是说昨天今天明天我每个念头都是跟真语是相应的，所以呢你每天都在造弯心，因为你没有认出真语，所以你每天是造业，每天是造业，造业，造业的时候，真语就因为无明跟真语相应故，所以你无明呢就会生弯心，而弯心呢就会有弯的境界，所以弯的境界造恶就恶的境界，苦善就有善的境界，所以造天堂到地狱啊这些所有的境界，而这些境界就是无明。这些无明，而无明呢又寻习真语，又寻真语，他这个碰到真语的时候呢又生妄心，妄心又生境界，是所有境界，所以我们悟的时候也很快，迷的时候呢也很快，就是说刹那刹那的悟，刹那刹那的迷，你发现吗？就是说你每个刹那都跟真语相应，因为你无明一定要跟真语，因为真语你才有无明，就是说你现在虚空，就是我们看到虚空的时候是直接跟就是无明，而这个因为无明恰恰是真语，就是说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真语显现，就是真语跟无明是同时住现的，就是他说真语，但是你没有认出来，那就是妄境就出来了，妄境里面在妄境不有分别吗？有分别的时候就是说出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不能不管是从心里面还是心外面，那时刻都跟真语是相应的，就是昨天也讲了这个，是吧？所以为什么这个，因为这个从这个唯识觉度不是这样讲的，就是唯识觉度是真语是离体，离体他彻底的认为他真语是没有无明的，知道吧？因为没有无明，他以为无明的这个妄心呐，包括我们见闻觉知都是在真语外面，是一个妄心的独立存在。所以呢，如果你妄心不断，远远是碰不到真语的。但是呢，唯识这个七心论不是这样讲的。起心灯里面是无明直接跟真语有关，跟这个真语有关系，和唯识里面真语呢跟妄想无明是没有关系的，知道吧？因为有关系和没有关系，是吧？就是说如果没有关系必须要断无明，知道吧？那才能够见到真语，但是呢这个起心灯里面是不断的， 就是无明，这里无明心前就是真语显现，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正好见，看到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不存在，知道吗？就是这样，你认为有个境界在那个地方，那你真语，这样你碰到跟真语，你不认识真语嘛，所以呢，一定会生万心，万心就生境界，境界。境界呢又送无明，无明呢又遇真语，是吧？他是这样讲，就是说无明寻习真语而有万心，而万心而有境界，同时境界里面又寻习万心，万心呢又寻习无明，而无明呢再寻习真语，而真语作而复止，就是说缘发不断的升起，不断的升起，觉得是众生呢不断地造一段六道轮回，就是不管你造多少六道轮回，留在无明里面，而无明呢一定是在寻习真语，我寻习真语呢它一定会就是说就如果你认不出来，因为你一顿念就跟真语它是互相寻习的，因为真语才能寻习，因为不是真语它没有觉性了，没有觉性它就不能认知了，它就没办法去打妄想的，谁有妄想的话就会造业，是吧？那么什么是无明呢？是吧？什么是妄心呢？就是什么是妄心呢？但信心心性常无念故名不变，而不达依法界故，就是说心不相应换念起，故名无明，就是说你的无明呢，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叫念起，但是你不搭，不就是心不搭，不搭依法界，就是依真的，就是我们的佛性，记得不搭，你不搭心不相应，跟你心性不相应，就跟你的真心不相应，就是化成个念起来了。现在就是你现在看到我那个念生起来了，这个念就叫做无明，我这个念。这个就是无明，并不是有一个无明是无明，这个念就是你这个念跟法界是同存升起的，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见，而这个见呢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法界就是一个念，而不是独立的有个念存在，就整个法界就是个念，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图书馆它就是个念，而这个念呢是从是因为就是要无明，无明称呢一定是从真语心里出来，一定是真语心，这呢我们才从见性里面出来，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之间，我如果闻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法界的人叫闻，对吧？这个念一个念出来，是吧？这个就根尘相应成为觉受，这个觉一定是根跟尘的缘起产生觉受，所以法界的根尘。就是产生一个觉，而这个觉也是缘起，而这个缘起呢还是一个觉，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念从哪里来，不从里面不从外面，它就是一个大念，知道，所以呢这个念就是无明，所以呢以阿赖耶识说无明不觉而起，因为不觉悟有一个独立我的这个念能见能现能起境界，就是说有个能见和所见嘛，能现和所现，能取境界，所起境界，能起的心，所起的境界就是其念相续，故名为意，故说为意，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啊，叫意，意跟那意，这样此意呢复有五种，复有五个名字，何种为五呢？有几种五个名字，一则叫做业识，这个讲叫做无明不觉心动成为业，就是叫业识不觉心动，就是心生灭以欲来障而有生灭心，欲来障就是我们讲的是真语了，就是说欲来障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叫障，就是说在你这一念升起没有不知道你这个从真语心里出来，那个叫障，就是故有生灭心，所谓这个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非一非异为阿赖耶识，就是什么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叫暂时，而这个暂时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生不灭和生灭产生什么，产生 就是和合非一非一，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念呢是叫生灭法，但是呢我们的证语是不生不灭法，所以生灭跟不生灭它两个东西呢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就是我念这个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生灭，记得它是呢它非一非一非一，也就是说我们迷了就变成两个东西，记得就是说二元定律了。非一他说你悟了，它是一个东西，就是真语。就是说你了解这个念呢，其实它没有字体的，而整个的就是一个真语体。就是说我像剑，它就你像别人你看到这个世界看不到世界了，你看到你的剑，剑呢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叫做如来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法性，也可以说叫真语。但是呢你看到二元定律，就是说这样的二元定律看到反子，你不是看到你的剑，看到这房子，你就凭着来非一非一，我跟他试手是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手在蹬的时候这手是二，但是你的剑是一，就是非一。现在你看到我手的时候，就是这个手一生一长是为二，但是你的剑是一，是不是你的剑。他说剑外无手，手外无剑，就是说你看到我的这个剑，对吧，你看我手生灭生灭，它是有生灭法的，是不是。但是呢你那个剑变为我这样的，你剑也在，我这样的你剑也在，所以这个剑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就是如来藏。就是你没有认出死呢叫没有认出来是二，叫非一啊，非一就是二个东西。你看一生一灭它是两个东西，一生一灭它是两个东西。如果你明白是你的剑的时候呢，它就是非一，它是一个，就是说你看到这一支箭看不到一支箭，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箭，那么说那是那说这个你现在我的手一喝一分一喝一分一喝，那手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一生一喝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觉得生时喝的就没有，喝的时候生就没有，是吧，就长子一开的时候生就没有，那说它只有名和相，名相就是说这种名相跟生一生看一看到它只是一个相而已。所以呢它一个相，它这个相分有两个字，一个呢叫做相，还有一个呢叫做名，就是说你就说长，就是说这个长名字和相，我这个名相是靠谁来认识它呢，叫做知，我们讲见闻觉知，这个知除了知之外外面还有手掌吗，就如果没有知手掌在吗，就是没有知，就是你现在知，就因为我们有觉知，就是见闻觉知嘛，就是说这个知如果没有知会看到我的手掌吗，就是你眼睛见，如果没有见谁来见呢，就是说这个手到底有没有呢，就是这个有没有呢，就是一定是有见闻觉知，如果你没有见闻觉知，那我们拿手在虚空中这样的搞，谁能看得见呢，是吧。也就是说他这个题，因为手不只是手掌，就是说我这样捏锤子的时候掌就没有了，就是锤子了。第二个来讲，就是说这个掌子他不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掌，捏锤子的时候知道自己不是锤子，他说这个掌他也没有名字叫掌，都是你赋予他的，就是说这个锤子他也不是名叫锤子，是你赋予他的，也就是他不叫锤子也不叫掌，他也非锤非掌，就是那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见闻觉知。我见闻觉知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如来藏，就是你的法性，就是所以你看到，所以你要认知它，如果你没有认识它，就是生灭跟生跟灭，就是非一非一，就是迷死呢它叫这个迷死呢就是叫非啊、非一，就是物死呢就是非一，就是非一非一，这样就是说它是名为阿拉耶识，在你不知名为阿拉耶识，此是有二种意，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就是什么叫摄一切法呢，就比例来讲，这个人生，就比例来讲，你现在的念头，就是说你不施法， 就是说你就是尊生呢，在六道轮回中啊，什么叫六道轮回呢？就是说你不是这于意，然后跟生灭相应，跟生灭就是说你现在跟我这个手掌你开豁相应，所以你就变成二元对立，你就迷了嘛。迷了就上二相，那就是人生，就是说我这个我手掌开的时候它也是正于意，那我说我手豁的时候也是你的剑了，开的时候也是你的剑，你发现了这个剑性呢，能说生灭法，就是说生灭啊无生，就是说你见到不管我是开的时候或者并不是说开的时候让你看到剑，我豁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剑了吧，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也看到剑，证明说他能说我生灭法，就是世间所有的法含摄在其中，就是说也就他能够生一切法，他能生一切法，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你看这样的也是看到他能生，他说生在，也就是说我现在手生的时候开展的时候也是你剑在开展啊，是不是？我在豁展的时候也是你的剑在合掌啊，就是说你的知能开能合，是不是？你的剑能开能合，是吧？所以它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就是。所以能生一切法跟你的迷有关系，不是跟佛有关系。佛陀在任何地方他是觉者，所以觉的时候呢，虽然能生一切法，但是呢不障碍真语，也就是维持来讲，也就是说真语体是不动的，也就是从起心论来讲真语体也是不动的，就是说不管是开豁的生灭法还是能摄一切法，就是说不管摄一切法还是生一切法，它的真语不动的，它的见性是不动的，也就是说你的见闻觉知的本体啊，性不动，就叫性不动，它就是叫如来藏嘛，如来藏能生一切法，能摄一切法。那么说我们在观照的时候啊，你就有这种观照法，就是同时我们讲的时候稍微观照一下，那么说你可以悟到这个体啊。还有二法，如何是二法啊？有二种意，一个是觉意，一个是不觉意。所谓觉意，就是说心体理念啊，理念相者等于虚空界啊，无所不骗啊，法界一相，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法界是一个相，一个相就是见相，是吧？就是等一相。什么叫等一相呢？就是说不管是整个法界是懂一相，懂一相就是见懂一相，就是说闻懂一相，骗都是骗的，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整个世界都是真语，都是骗法界的。如果你觉悟了心体理念，心体啊，我们心体理念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过去讲，就是说这个我常常讲的一话，就是说凡子非凡子，就是说非凡子为心，就是为见为觉为知，就是说在你离开这个法，就是说你离开我这个手的时候，就看到你的剑，就是此手非手是什么？为心，是吧？此手名手为识，就是说心识，心识也是你的心啊，就是心与识，是吧？识是假名，是吧？名为手，这个手名为手，名为手也是你赋予它的相和名，就是说是名为手。就是持手非手，就是说一往反复不觉意，就是手就是手。那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手非手是你的剑，那个叫什么呢？叫觉悟。觉悟的意思你就离念了，就是说二元对立就离念。现在你的念从哪里来了？现在你的念跑到我手上来了，就是你的现在念是，如果你二元对立了，二元对立就会这个有念就是生死，就是说有念就是我在念它，这二元对立的念那叫生死。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手，是你的剑，那说那就成什么呢？叫离念相等，离念分别这个相，并那说与虚空就是没有对立的念，没有对立的相，与无所不骗法界一相，就是啊。 即是如来平等法身，看到没有？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时候，看到你的见的时候，已经你看你自己二元定律的念和相了，就是说没有外面的时候，没有你心中的念，二元没有了。那你现在看到的见，那个见是见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知道？那你说你眼睛一悟就一切悟嘛，你悟到这个时候是见的时候，那法界不都是见吗？知道？整个法界都是你见，没有二元定律，这样他这样讲，就是说如来平等法身，就是如来平等，就是说我们如来的法身在哪里呢？对，如来的法身呢，就是你的见遍一切处，你看到外面全是你的见，知道？你说这个多震撼的一件事情！你现在瞬间看到你的法身，就是说你只要看到见的时候，外面不对外面生分别相，不对你生念，当下就是变法界，就是法身。它是和法身呢无念无相，知道吧？内没有独立的念，外没有独立的相，全部是你的见性。这变一切处，这就是你的法身，即平等，即如来平等法身。以此法身说明什么？本觉，你的本来的觉就出来了。这叫本根本之觉，本觉就出来了。本觉我们讲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说寿非寿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光非光是阿弥陀的愿，就是阿弥陀的愿变一切处，就无分别相，就是阿弥陀无量寿，就是没有念，就是说世界所有的寿命呢都是阿弥陀的念，就是法界呢是阿弥陀的相，就是叫无量寿，就是念；无量光就是相，就是此相此念就叫无量，就是这个叫法身报身，是吧？然后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慈悲，慈悲呢是叫实。什么叫实？叫化，化是实，实就是名相，就是什么叫实，是吧？实就是看到说名字叫手，名字为相，就是说有一个相一个手，就是相是心相，手是心，实是手呢，这个名字叫做实，叫心实。这个手的相呢叫什么呢？叫做心相，心相心实。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外面变法界有一个名字，比如说男的女的出家在家，或者说四十八愿的种种名种种相，就是因为名相呢它是同时的，就是说桌子，你说桌子这个相它七个名字叫桌子，所以呢桌子这个名和桌子这个相都是来自于这个实，因为有名有相是为心实，无名无相是名心性，就是所以心性来讲的话，叫成相来讲叫无量光，成这个念来讲叫无量寿，所以一念你是一念就佛的无量寿，你这个相呢叫无量，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时间，时间叫无量寿，法界就无量光，就是无量光无量寿，然后一切名相叫什么？无量这个光无量寿无量境界，就是无量大悲，就是遍无法界。我们从净土法门这样的去观察，就非常明白。所以叫本觉，就是这个，就是一看阿弥陀佛就是本觉呢，是吧？你悟了这个，你本觉。我在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叫止觉，止觉就是你遇见就叫止，但是呢提句是叫本，就是阿弥陀佛叫做本觉，本觉它本来就在本觉中，因为它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境界，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本觉，然后你悟到这个道理叫始觉，开始的始觉，始觉跟本就是一不是二，不是二元对立的，记得。所以悟到这个体的话，你修行就很方便，记得。你看到了，如来平等法身呢，记得。就是说，他能够 与你限量的心能意会到啊，能看得见的，就是说能够见，他的见不是二元对立的见，他是瞬间就是悟日啊，悟道的悟啊。所以觉体啊，觉体相，他说他这上面讲要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本觉，何以故？本觉意者，对直觉、对实觉的意义来说的，就是为什么要讲本觉呢？讲这个本觉呢，讲本觉就是讲他的这个，讲这个法的实相啊，就是在《圆觉经》里面讲的一则大啊，就是二则二门啊，三体，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一跟二是讲他的这个本觉，讲了本觉，然后呢又讲就本觉义啊，本觉之义也就是三啊，三这个。体相用是吧，就是说咱体相用四呢是讲这个性日，对吧，讲性日。先开显这个呢是只把我们的这个把这个如来的本觉来告诉你。你能够它是对于直觉才讲本觉，你没有一个独立的本觉。本觉是对于始觉，就是开显你自己本来的东西。知道，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它阿弥陀佛是你的本觉，在你念阿弥陀佛，这是死，死跟本是一体的啊！不看，就像你到房子里来了，房子叫本，然后你进入这个房子，那叫死，叫开了个门进去了，那叫死觉。死觉跟本觉呢，进来以后呢，死本不分，它是不二的，就这样。那说这个啊，以死觉即腾于本觉，是吧？那讲，就是死觉一，死觉一啊，以本觉。以本觉故，我有不觉；以不觉故，才有死觉。故说死觉，因为讲本觉是为了实相，就是说，因为你本觉故，以本觉故，因为你不觉，就是我们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是不觉的，所以才讲一个死觉。就是说，我们尊生呢，就有个开悟体，是吧？就明了体，或者说我们来听法。就都是来自于始觉，始就是因为不觉悟。那我们现在呢，坐这地方要开悟，要明白，就是说讲这个本觉啊，是开显我们的这个啊始觉不觉的体，知道？不觉故，故有始觉。觉性又以觉性缘啊名究竟觉，不觉性缘就非究竟觉。就是说讲佛陀讲以觉之心缘。啊，就为名为清净觉，就是说讲本觉，就是讲究竟的心源，就是讲宇宙的本来面目，讲当下的本体，讲你究竟处。但是尊生呢，他不究竟故，是吧？尊生呢，不觉性，没有觉悟到心源的时候，因为他啊，非究竟觉，他就说，只要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一定没有究竟。一般人在小乘里面，或者是在小乘里面啊，我们。藏通边缘呢，这藏教、通教啊，他还没有开显究竟的本觉，记得没有究竟本？只有你像阿弥陀佛，他肯定开显究竟的本源。你像如来藏思想，或者是说讲楞严经，或者是讲这个法华经，就是、讲到本觉，因为讲到本觉才是我们学佛的本意。就是说，如果不开显本觉，那因为佛陀在本觉的体上，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开显的。比例来讲，见到佛他就是见到本觉，就是见到释迦牟尼佛，见到所有的佛他就见到本觉。因为本觉当我们不认识，没有开显他，就是不认识。但是呢，通过一些法师的开显呢，你就会无师自然，就是说没有师父，你到外面去，就现在听完以后到外面去啊，你就可以看到本觉了。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佛的时候会想到你的本觉，或者说你想到本觉的时候，对佛自然会产生无上的恭敬心。如果那是互互相长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体，虽然有远息，它是断你的习气而已，它是不增不减的。就是说你见到佛就是见到本觉，你见到本觉就是见到佛，不因为见到佛你的本觉会增长什么，不因为见到本觉你佛就有变样，记得它是不变的，但是能变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习气。所以今天不一个人在问我，他说我就告诉他，这学佛就是断习气而已，其实你的本觉跟止觉并没有变化， 这样，也就是说你看到佛的时候，你就像你看到剑，就是不管怎么信佛，你剑不会增长。就是说你现在眼睛看着我，不管我怎么变化，你剑是不会有变化的。你剑呢，就是说我变成一个高大的战神，你也是那个样子。就是说我现在变成一个乞丐，你的剑也不变，但只是你不失本心，那我的变化会影响到你的万心，就出现境界。我这些境界的话，只能扰乱损息我们这个业障，就是善恶业障。不管你怎么远着，但是都你的无明呢，都不会离开你的真语，就是离开真语就没有无明，没有无明就没有万心，没有万心就没有境界，没有境界就没有无明。它是这个是这样循序的。这一刻看出这个大乘起心动念，你看我们讲这个讲唯识的时候，我自己都很难讲它，就是说这个它那个太复杂了，就是。但是呢，讲这个起心动念，它这个我们反复啊都能听得懂，就是。因为我看了，因为我稍微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起心动念挺好，很适合于我一看就看懂了。也就是说就明白了他的这个意思，并且呢也符合末法时代的尊胜，就像我们一看我们明白了真与义啊，就瞬间就可以去入，并且跟一些经典呢它都非常相应的，知道。这个呢没讲完，就是说明天再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头苦，
恶
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腾身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
善
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
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